第58面，遥眼即道疑。问西方即此十万亿土，何得即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即理的疑惑啊，说西方国土即理我们有十万亿土这么的圆，临命终的时候怎么能够马上往生呢？啊，那么偶主的回答，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又仗自性之佛力接引，何难即生？那么我们之所以往生啊，这当中主要有两种的力量。第一个呢，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前一念心性的这个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心的力量不可思议，我们念头一动就能够到十法界，就这个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其次呢，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难即生？其次呢，弥陀的本愿功德力不可思议，本愿的摄持佛力不可思议。那么这当中讲出一个譬喻，如镜中照数十层山水楼阁，层数宛然十五眼镜，一照俱了见无先后。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情况，就像这个镜子去照这个数十层的这个山水楼阁，那么在空间上呢，是层数枉然十五眼镜，在时间上呢，一照即了见无先后。换句话说呢，这个时空啊，对镜子是无障碍的，关键在于你跟镜子是不是相应。换句话说呢，这个山水它一定要在镜子的前面，如果你把这个山水放在镜子的后面了，怎么照也不能够出现。就是说它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先后，也不在于空间的远近，你一定要把它放在镜子的前面，它就能够显现。那么我们往生净土亦复如是，关键还不是十万亿 佛土二十万亿佛土不在距离，而是你内心当中是不是能够成就这样的资粮，成就这样的因缘啊，跟弥陀的本愿能够感应道教，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一大师把它合法，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耶极乐亦复如是，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如是，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当知自智皆海印三昧大言经之这灵文也。这句话我一大师讲的很有力量，说啊，这感应道教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十万亿佛土啊，这个依报的极乐世界亦复如是，正报的阿弥陀佛亦复如是，乃至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弥陀的现前，我们众生的往生啊，亦复如是。而这些呢，都是海印三昧大圆经智之定位。这个海印三昧啊，跟大圆经智啊，都是在说明我们的这一类所谓的自性清净心啊，或者讲现前一念心性啊。不过呢，这古德解释啊，海印三昧偏重在理具啊，这个海啊，具足无量无边的宝，有这个偏重在这个理具。那么大圆净智呢，偏重在四照，它偏重在这个显现这一部分。这个海呢，偏重在这个函授理具这一部分。那么前面的话呢，实在是佛陀的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真理啊，之灵文啊。所以说啊，这个佛法的缘起观啊，是建立在现前一念心性的基础之下，所谓的万法唯识一性。这个过去天主教有一个神父啊，他说这个他这个圣经他越研究啊，他的信心越动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神父的心很细，就是说虽然天主教他们皈依上帝，他们也是一种皈依的心情啊，我们净土法门讲皈依阿弥陀佛啊，但这两个的内涵是不同的。因为
天主教他们所皈依的上帝是离开了这念心以外有一个长依主宰的一个自体的上帝，所以说他在整个皈依的操作的时候是明显的心外求法的，那心是向外的。那么我们大乘的净土法门啊，讲到十万亿佛土啊，不离开我现前一念心性啊，我一大师一再的强调，这个阿弥陀佛不离开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我心性本无外故，就是说呢，阿弥陀佛在哪里，它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回光返照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向。这外道在求皈依的时候啊，他心是向外的啊，我们净土人在皈依的时候啊，我们越皈依内心是越寂静，那么你这个心向外啊，你越皈依心是越扰动的，你的方向不同啊。所以说啊，我们一般说啊，这个人会怀疑十万亿佛土不能去啊，这个人一定是初学者，一个老修行人啊，他把佛号练到有功夫的时候，即使他没有明白教理，他讲不出个道理，但是他一定肯定他能够往生。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你越深入以后啊，我们讲阿弥陀佛为什么活在我们的心中，这句话我们怎么体会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念佛，而且你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的确佛陀已经帮你化掉很多灾难，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体会。但是你在这个几十年念佛当中啊，你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啊，你每一次念佛，佛对你的加倍不一样，你越专注，佛对你的加倍越大。那表示什么？假设佛是离开你的心中有独立的体性，他应该每一次对你的加倍是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这么的真实独立的自体，你每一次跟他接触，他给你的力量应该都一样。那事实上不然，他给你的力量我看你当时你的虔诚专注，可见得佛不离开我们一念心中。之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心态，我们所接受到佛力的加倍会不一样，就表示佛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他不能够离开我们心的阴影。所以说呢，我们一个人念佛慢慢上路以后啊，你内心就会讲出我回答是这句话啊：同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业级的亦复如是，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复如是。你就会肯定的讲出这句话出来，往生极乐世界不是问题。因为真理它是经得起锻炼的，它是一个真实的相貌啊，你不断的去修行啊，你跟真理越接近啊，你会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真实的。一个违背真实相的道理啊，你越修行啊，这种错误的思想啊，颠倒会越明显啊。所以你看藕益大师讲出这句话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复如此。这个都是海印上面大圆镜智之定位也，这个是佛陀的大智慧的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真理啊。整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原来不离开我现前一念心性，所以距离不是问题。关键的是你是不是跟弥陀相应，这是个关键。那么这个地方是破除我们对于距离的怀疑。接着恶行差别疑问：持名判行行，则是助恨何名正行？那么执持名号它是行行，信愿是慧行。那么一般我们这个行行是偏重在四修，属于定门啊。那么慧行是属于这个慧门啊，是属于正恨。那么这样子讲，这个持名应该助恨了，应该属于助恨，怎么说是正恨呢？ 看藕益大师回答，以一心所信愿行，非先后非定三，盖无愿行不明真信，无心行不明真愿，无信愿不明真行。好，当然我们刚开始在栽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先有信心啊，我们相信这句名号，具足三力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具足三力不可思议啊，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仰仗这个名头的名号，使令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使令我们临终门华眷业往生西方啊。那么有这样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才进一步的去愿离说佛，寻求极乐，乃至于去支持名号啊。就是说这个信愿行在升起的次第，也的确能够前前引申后后，但是当这个三个资粮一同时操作的时候，那就没有所谓的先后，也就不能够，这三个就不能分割了啊，离开了一个两个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说啊，金钱由信愿持名故，信愿行上深深言记，所以名多善根多福德因缘啊。三，这个观经称佛名故，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此之谓也，若福善不多，安能除罪如此之大。所以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说啊，这个信愿它是偏重在一种理观啊，一种理观，一种智慧的抉择。这个行这个持名，它是偏重在四修，它是偏重啊。但是这两个在操作的时候呢，可是互相影响啊。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坚持的去念佛，因为你有信愿，有信愿的引导啊。那么信愿的引导使令我们能够万缘放下，死心塌地的念佛。那么我们念佛以后呢，又增长我们的信愿，使令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啊，我们更能够肯定这个是个事实啊。从事西方过十方一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亦复如是啊。经过你实际的操作以后，真理毕竟是真理，经得起锻炼，你会对这件事情更加相信啊。所以信愿引申持名，持名会加强你的信愿，这两个还不可以分开的啊。最后，人除罪否疑，平日除罪疑，问临终冷戒人除多罪，平日自心称名亦除罪否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是内心非常至诚恳切，那么能够灭除众多的罪业，但是平常自心称名也能够除罪吗？平常我们平常啊，在佛堂念佛也除罪吗？看藕益大师回答：如日出晴暗消，称洪名万罪灭。啊，藕益大师这个文写得好啊。藕益大师一开始先做一个譬喻，说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啊，所有的黑暗都消失掉。啊，说这个太阳有对峙黑暗的功能。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称洪名万罪灭，这个佛号亦复如此，它有对治罪业的功能啊。你这个佛号一现前的时候，万罪灭啊。基本上啊，这个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有黑暗呢？因为他没有光明啊。所以这个人为什么罪障重呢？因为他心中没有佛号，心中没有佛，就是有罪障啊。所以称洪名万罪灭。再看散心除罪疑，问散心称名亦除罪佛，那么自心称名能够灭罪，那如果说我们念佛啊，是散乱心的，一方面念佛可以是一方面打妄想，一方面打妄想可以是一方面念佛啊，那么这样子能够破除罪障吗？看藕益的回答：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意思打错了啊。临不除罪，但不定往生，以悠悠善善难顶无始积罪故。那么我们散乱心念佛啊，也能够除罪，但是因为你内心当中，你这个符号对烦恼没有调伏的功能啊，所以说净业不成就，就不决定往生，能够灭罪，但是不保证往生。因为悠悠犯善的这个善乱的善业啊， 很难抵抗无始劫的罪业。当时既罪假使有体相者，尽息空界不能容受，所以百年昼夜弥陀十万一一生灭八十亿劫生死，一一生灭八十亿劫生死，然所灭罪如爪上土，未灭罪如大地土，唯念至一心不乱，则如见人突围而出，非复三千人智耳。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说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加上这个信愿这两个理观呢、啊，只是四修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看啊，假设把这个信愿这两个观会拿掉，就是持名的话，那么这样子的灭罪情况就是说，你无始的罪业如果有体相了、啊，尽息空不能容受，那么你用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还不是空过、哦、昼夜弥陀十万，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么每一声佛号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但事实上跟你所积的罪业比较呢，所灭的罪如爪上土，未灭的罪还如大地土，所以所灭的罪还是有限。就是说啊，假设你这句符号没有真正的信愿具足啊，只是嘴巴念符号啊，只是四修啊，那你所灭的罪啊，饶你昼夜弥陀十万念一百年，所灭的罪还如爪中土，未灭的罪如大地土。你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这个时候如见人突围而出，非复三千人之耳，就解脱生死。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心不乱呢、啊，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不乱这两个字。一心是不难的，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五分钟、十分钟乃至一个小时、啊、把这个佛号念到一心，心一静一心，这不难。但是要达到不乱，不为烦恼所乱，不为见识烦恼所乱。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一心是生善意，不乱则破恶意。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为烦恼所乱？表示你已经有对治烦恼的力量。因为我们烦恼一定会活动的，生死凡夫哪有没有人不起烦恼的？但是你为什么在念佛的时候不为烦恼所乱？他为什么为烦恼所乱？就是他没有这个理观的。他对这个烦恼没有对峙的力量。好，所以说呢，之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在念佛的时候强调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这个重要的一个事物。那你不能只是一度念佛啊，你要看看你这个佛号是不是能够折伏现行烦恼。所以关键还不在一心，就是说你这种一心的境界是不是能够对治见思烦恼，能够不乱，不为烦恼所乱，这关键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决定往生的关键。那至于灭罪，那每一句符号都能够灭罪是的，但是你要能够往生，那一定要达到一心而且是不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灭罪跟往生这两个标准就不一样啊。这以下引证，然称名变为成佛种子，如金刚终不可坏啊。那么就算你是乱也无所谓，它毕竟还是一个成佛的种子，比如金刚宝石啊，它终不可破坏。下面引证，佛是一老人求出家，五百善众皆为无善根，佛言此人无量劫前为辅逼，师生称南无佛，今此善根成熟，知我得道，非恶圣道言所知也。由此观之，法华明过去佛所散乱称名，皆已成佛，岂不幸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啊，假设我们信愿没有尽足啊，一心还没有念到心不乱啊，但是呢，这个念佛还是一个未来成佛的种子啊。这以下引证啊，这个引证是说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那么他从工作中退休下来以后，就住在家里面。 那子女啊，看到他这个老病的身体啊，一天到晚住在家里面也不工作啊，就嫌弃他。嫌弃他这个老人很伤心呢、啊，说我一辈子这个工作啊，为了家庭呢、啊，就年纪大的子女不孝，那么就跑到僧团求出家。求出家阿罗汉他也不需要你填什么资料了，他一入定了、啊，就知道你这个有没有善根啊。舍利弗尊者先看，哎呀，这个八万大劫啊，跟三宝都没有结缘，你这个人度你出家也没有用啊。那么就不替他出家了啊。那么如是的次第，500个阿罗汉啊，都没有度他，那么就在僧团外面哭啊。那么佛陀从外面出，从这个僧团回来啊，看到他，明知故问说：“你发生什么事啊？”说啊，这个我要出家，这个500个阿罗汉都不同意我出家。那么佛陀就带他进来，就命令目犍连尊者剃度他。那么剃度了以后呢，这个老人家年纪大了，这心中的妄想就比较重，人世间打滚的多啊，打坐的时候不是昏沉就是吊举，不是吊举就是昏沉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目犍连尊者呢，就有一天就用这个神通力啊，带他到这个一个大海的旁边啊，一个河岸啊，看到一条大鱼，一个鱼的这个尸骨。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你的前身呢。你前身是个大鱼啊，被这个鱼人抓到以后啊，这个乱刀杀死了啊，这个肉都被吃光了，这叫这个尸骨。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生啊，曾经做国王。那么就做国王啊。”煞业太重，做这个鱼来偿还，但是你这个罪业还没有偿还完啊！你今生再不努力啊，你继续要到三恶道去。这个老人家一听啊，哎呀，非常进步啊！看到他过去生做大鱼啊，回来以后就精进了。那么一个人啊，我们讲心力不可思议啊，什么事情就是怕你心力提起来，心力一提起来的时候啊，就触动他的善根。他过去生就是啊，在过去啊，他曾经是一个财夫啊，那么到这个山中砍柴的时候，遇到老虎的逼迫，跑到树上啊，老虎要去咬树的时候啊，他称了一声南无佛。那么他这个精进用功啊，就触动着最初的善根啊，就证得阿罗汉果，那今生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念佛的思想啊，跟法华经的思想啊，若人散乱心入于草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释迦牟尼佛说啊，在过去佛当中啊，曾经在寺庙当中以散乱心称念佛名的，现在都已经成佛道了啊。这个是说明啊，这个成就佛道的因缘啊，就是这样栽培下来的啊。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啊，说这句佛号啊，在我们心中操作啊，对我们可能会有两种的功德出现。第一个就是你还没有练到一心不乱，你虽然念佛，但是你可也没有记住信愿，你还是贪念娑婆世界，对佛号的信心还是相信怀疑，怀疑相信，没有真实的信愿记住。那么这句佛号你念的时候呢，这句佛号对你来说呢，就是所谓的散称为佛种，就是你这句佛号为你未来成佛的这个因缘啊，先种下一个种子。说你这个种这个苹果啊，你今生不能吃，以后才吃到啊，你先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啊，你种这个苹果的种子啊，你现在吃不到啊，这第一种啊，就是信愿不记住啊，散称为佛种。第二个，迟迟登不退。这个佛号在你心中操作的时候，你可是信愿记住，有事有理啊。一方面对佛号啊专一相信的安住，一方面呢、啊、信愿持名，深信切愿，这心中两道的光明现前啊，相信化愿，化愿相信。那么这句佛号呢，那你今生就能够得到利益了，直持登不退，你今生就能够解脱生死。我大师这一段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念佛人分成两类，一个是 练到一心不乱，第一个是没有一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两种差别的功德，一个是为未来种下一个成佛的因种，一个是今生就能够成就三不退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破疑啊，这个本科的第二段，看最后一个切欠。我愿知数自疑，以此简易直接无上言顿法门，悟思为难而折身退为，悟思为易而漫步彻勤，悟思为浅而妄自轻妄自藐视，悟思为深而佛敢承认。所谓大师很诚恳的说啊，希望所有的出家在家啊，通达教理的不通达教理的，对于这个信愿持名的法门啊，他的下手自简易自直接，他的果地的功德最无上最圆顿啊。你对这个法门啊，不要把它当作太难，而且一心不乱啊，信愿具足，这何等的难而生退却啊，也不要把它讲得太简单，反正临命中等人助念啊，而漫步彻勤啊，悟事为浅，哎，这个符号太简单了啊，我要找一个更深妙的法门，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要修复杂的，我一定要观想观一下啊。悟事为深而佛敢承认啊，这个佛力的境界太深了啊，不敢承担，我还是观我的无应身心啊，这个比较简单啊。那么破除我们对于念佛的一种难易浅深的四种的障碍啊。那么总结，盖所持的名号真实不可思议，仁慈的心性亦真实不可思议，持一生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量无数生，生生皆不可思议。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啊，它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这不可思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说你这个人不思持戒，下辈子成就了一个诸天的可乐果报。哎，这件事情可思议，因为你不思持戒嘛，你有这个因地，有这样的一个天上的果报，这个是很容易理解。说你这个人念了临命中念了一句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一个什么境界？那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那是一个长野无尽的正报寿命，的确不可思议。你的因地这么少，你怎么念一句佛号，那个声音不就是很短暂吗？为什么短暂的因地有这么广大的功德呢？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所以我为大师后面会讲到啊，我们如果不能破除小大的这种执取，我们总是认为说你的因地这么小，果报这么多，这种小大的执取啊，你很难把佛号念好。所以他这种念佛是华严的思想，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关键在什么呢？因为你所念的名号，这个万德洪名，这句佛号虽然它是小，但是你可知道这句佛号是什么意思吗？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这个他记住无量光的功德，他记住无量寿的功德，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这不是小跟多的问题，这是功德的问题啊。小东西也可以记住大功德的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心也的确不可思议，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担，我们这一念心也记住无量无边的德能，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两个不可思议东西一接触啊，所以也就是持一生不可思议，持百千万生不可思议。好，我们刚开始啊，也不妨啊，先从事实下手啊，因为这个心性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啊，的确不容易理解啊。如果我们对大乘经典啊，对法华经华严经啊，这种一心的思想啊，没有长时间的欣喜啊，我们经常观察我们这念心啊，经常起烦恼，观久了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啊。观的我们这念，他都不是起烦恼就是业障啊，从来没有看到这念心有什么功德相貌啊，对自己就会产生像印光大师说，哎呀，我是业障凡夫，决定不能障自力，等我真的了生脱死啊。不过你慢慢的 慢慢的啊，你烦恼淡薄以后，你再去读《法华经》啊，你会不同的感觉。你会知道，你正念心就像莲花一样，含摄无量无边的功德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开始不妨从四尺啊，先相信啊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但是慢慢的，你念佛的时候，你总是会增上，因为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运转啊，清诸头一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头一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你慢慢的这个业障消灭了以后，你心的堪能性强啊，你再来看大乘经典，那你感受就不一样。你就敢承担，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伪成之佛，其体物品，这些法品就敢承担。慢慢慢慢，你就能够从四尺转成理尺。我们不妨有这样的次第啊。丙二从劝，那么这个是正是这个行者，这是名号与利息的第二课啊。前面是正是无上因果，这从劝，这个从呢就是重复啊，重复的再一次的劝勉我们要化验往生净土啊，这是第二次的劝我们。看经文，舍利佛，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化验三昧国土。那么佛陀讲完了这个无上因果以后呢，佛陀又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我见势力，这个我是谁呢？我是大智慧光明的佛陀啊，我亲眼看到的这种净土的这种殊胜的利益，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才敢讲出前面的无上因果啊，佛陀会抉择出一个无上因果，他也不是凭空想象的，他的确是看到的，的确是亲证啊。所以再一次的劝勉我们，若有众生闻是说者，若有众生听到的净土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因果啊，你应该要发愿生彼国土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啊，先看正事。正是分两科，第一个耶理言事，第二个在耶事切事。从道理上说，好，先解释这个我见势力。我见者，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势力者，横出五浊，严禁四毒，直至不退未尽，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也。这个我见，这个我呢，指的是佛眼啊，当然佛眼是指大智慧光明眼啊。那么佛眼所见呢、啊，是究竟明了。没有任何的差错。佛眼睛所见的事情呢，都是一个限量的境界。佛陀从来没有做任何的猜测啊，佛陀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比量。佛陀所想的、所说的都是限量境，都是限量境。佛陀不做任何的猜测啊，这个是可能、或许、大概是，佛陀不会的。佛陀的演说的每一件事，佛陀说如果这件事情还不明确，佛陀会默然，说这个人会到哪里去，他的业还不决定之前、佛陀不会表达任何意见。但是佛陀只要讲出来这个人七天以后会死，这件事情决定了，只要佛陀讲出来，这件事决定了。所以佛陀他的这个佛陀见到这种功德利益啊，是究竟明了啊，没有任何差错的。那么佛陀是见到什么利益呢？就净土的利益，第一个横出五浊啊，这个是强调他逆门啊，就是我们要离开三界啊，要靠自己的断惑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大业往生横超三界，这第一个利益。第二个严禁四徒啊，这个是强调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只是不退越境，这个是讲严正善不退啊，众善善者皆是阿比八次。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他逆门果地教，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这是不共于其他的法门的。这个这样讲，我见势力是比较开阔的，比较圆满的解释。另外一层解释我见势力呢，那么是耶尼命中啊，看藕益大师啊。那么耶事切事，这当中分两科，明障自利之难，第二个明障他逆之意，看我们自力的情况。复次势力业临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该绘图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 无路顽修狂慧摩诺无功，及物门深眼超离浅切之人，倘分好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罪。有名祖师所谓十人九错路，因尽落现前偏有随他去，此诚可寒心者也。出果昧意出胎，菩萨混以隔音，这里其中强作主宰，满侥幸满喊。那么我见势力，我为大师说呢，这个势力也可以约着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来说，就是说这个心不颠倒是有佛力的加倍而达到心不颠倒，这个也是功德力。这怎么说呢？盖秽土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自力的修行啊，我们平常这一念心啊，身体健康，这个果报体啊不障碍我们，也没有老病死来障碍我们啊，身体健康，心情也愉快，心中也没有烦恼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三障暂时不现前。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冷气的这个大天当中啊，我们这一念心也会去思维甚深的法义啊，跟一切法毕竟空的真理相应，也可能啊。但是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就不行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临命终的境界跟平常在这个冷气房这个情况不一样。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一切师利论说啊，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有三种状态啊。第一个是名利心啊，名是明了的名，利是利益的利，名利心。这个时候呢，明了性很强，但是呢，它极度的散乱，就是乱心位，你控制不住。这种散乱呢，不是我们一般的散乱能够比的。就是说呢，什么个散乱法呢？就是名利心的时候啊，就是你一生的善恶业力啊，一直起现行，你根本控制不住，就像那个泉水一直流出来一样啊。你小时候做过什么事，长大后做过什么事，你本来都忘得一干二净的，到临命终的时候可是原原本本的现前，像看电影一样，善恶业力一时现前。那么这个时候你极度的散乱，在陈文书论说这叫乱心位，这种你控制不住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名利心，如果一个人能够念佛往生了，应该在名利心就要成就了，因为这个是最好最好念佛的时候啊。如果名利心的时候你还没有把佛号提起来，名利心过去以后，下一个就是昏昧心，这个时候一个人正式开始死亡，你的柱根开始败坏，你的心事也开始昏昧啊，你可能是耳视失去的功能，耳朵听不到声音了，外面的什么任何的人的这个讲话声你听不到的，或者眼视失去功能了，看不到外面的境界啊。这前五识次第的破坏昏昧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真的感觉到你要死亡。那么一般人在这个昏昧心的时候会升起一个痛苦，就是啊，这个痛苦怎么回事呢？就是你那个生死的业力啊，要把你推动去离开你的果报，但是你的内心当中那个无始的爱着啊，你只取这个果报体啊，因为这个果报体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这个房子好歹不管破旧总是这个家我住了几十年了，你要把我拉出来啊。那么就如生龟脱壳，就是说啊，这个业力要把你的神识啊从你果报体推出来的时候啊，你有一种痛苦的感受，一种辛苦啊，就是在这个昏昧心的时候，你正式死亡的时候有这样的痛苦。那么到了昏昧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过去了，下一个刹那就是梦觉。梦觉的时候呢，第六意识全部不活动啊，就像一个人啊睡觉不做梦的时候啊，完全没有知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前身开始冰冷了啊，第八识也逐渐要离开。如果这个人善业起现行，要往生到人天的可乐果报，他的身体是从脚部开始冰冷起啊，从下面冰往上冰下来。如果这个人是恶业起现行，要到三恶道去啊， 这个罪业是一个沉重性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冰冷情况从头部开始冰冷起，往下冰冷。那么当然梦觉的人跟外面的境界完全不能接触，潜力又是完全不活动。那么梦觉过了就中阴身了。中阴身就像那个三尺高的一个众生。那么那个果报体相似于他后来的果报。如果这个人是要做一只牛，这个中阴身看起来就像个牛的样子。那么七天一死，那么最多的七次，最多七七四十九天一定要往生，一定要投胎。好，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名利心的极端的散乱，不管是昏昧心的极端的昏昧，你的高富都提不起来，因为那是一个强大的水流啊。那个一生的善恶业现前的时候啊，那是一个强大的生死流啊。所以生死关头最难得利啊，不要说是平常啊，玩修狂慧某种无功啊，就算是悟门深远啊，超离浅见啊，这解门的悟门稍深浅，行持的这个超离浅见啊，倘分毫习气未除，唯免偏强，随强偏罪，这是业力啊，随强的业力先投胎啊。所以有门祖师说啊，十人九臭度啊，就有门大师做这个四调简，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臭度。阴尽若现情，撇而随他情。说啊，有禅无净土，这个有禅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禅是指明心见性，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还不资格称为有禅。说啊，即使你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但是你没有佛力的加倍啊，临命终的时候还是十人九臭路啊，阴尽若现前啊，临命终的时候撇耳随他去啊，此诚可寒心者也。所以说出国魅意出胎菩萨隔以分以分隔音，这里其中你强作主宰，侥幸茫寒。所以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啊，面对无始的生死业力现前啊，这个地方是做不了主的。那么怎么办呢？唯有信愿持名仗他力故，佛慈悲愿定不唐捐，弥陀慎重现前未倒，故得无倒自在往生。那么念佛人他就不同，因为你在念佛的当下有这个仗他力故啊，弥陀的本愿功德的加持啊。这个我几年前到正念建设去啊，去拜访了一个老和尚叫了一长老。这个了一长老他过去是亲近檀溪老和尚哈，他是曾经做过檀溪老和尚的侍者。他说这个檀溪老和尚啊，他老人家是一个讲经的法师了，也盖了很多寺庙。那么他老人家本身是念佛的，但是他思想很开放啊，他的道场啊，你参禅也可以，修什么法门都可以啊，所以他这个道场当中有参禅的，有念佛的，有念佛有参禅。那么他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啊，就是说他亲眼看到两个人往生，在旁边从头看到尾。第一个就是他里面当中有一个很有名叫开悟禅师的，而这个禅师啊，很小就出家了，打坐的功夫非常好。那么他的参禅呢，他不但是悟门深远啊，他的盘腿的功夫也特别好，一盘能够盘好几个小时。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生病了，当然人生命之前都死亡之前都会生病了。他说他本来的心情想要坐着往生，那么他就坐在一个禅椅上，那当然禅宗的人哪有什么念佛助念这件事情呢，完全了，人一定要靠自己啊。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啊，参禅的时候啊，坐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身体实在受不了，身体的病痛啊，身体的散乱啊，昏昧啊，深深的病痛实在是没办法，他最后也只好躺下去啊。看他的，我听了一长老说啊，他的身相啊，那个眼神啊，还是有一点过害，还是有点病痛。那么最后还是没办法坚持坐着，都躺下去。那么反观那个檀溪老和尚啊，他就不同了。他说檀老啊，本身他是一个法师，哪有时间打坐啊？那么 他去老和尚在临命终的时候也是有生病病痛，后来就不吃东西了。但是念佛人他有什么差别呢？了义长老说啊，他非常明显，他说开悟长老跟这个了义长老跟这个谭虚长老临终的时候的病痛相貌是差不多，但是这谭虚长老在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号一现前的时候，大家助念的时候，他说很明显这个脸色就开始改变，本来有一点痛苦的就转成很安详，乃至一念到最后的时候整个脸非常的红润，还带一点光彩。那么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了义长老还特别的双手这么一举，就是要试着把他扶起来，结果大家把他扶起来，他是半躺半坐往生。了义长老说他亲眼看到这两个从头看到尾往生了，他就很清楚一个人仗自力跟仗他力那差别有多少。他说事实上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道场那个开悟长老的修行大家是公认的，不管是悟门深远超离浅切的，那是一个真实的修行人。但临命终的时候生死关头最难得力，的确不懂力，功夫不得已。因为你短暂了几十年，跟你无量劫的生命所积集的罪业，那这怎么能够比呢？那么因为谭虚长老他念佛人他不同啊，唯有信愿持名仗他力故啊，佛慈悲愿定不唐捐，弥陀圣众现前未到，故得孤道无道自在往生。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这临命终的时候你念佛人有佛力的加倍，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见众生临终捣乱诸苦，特为保任只是说殷勤再现谎言，以愿能导行故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破情问：佛既心作信事，何不尽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圣何也？那么既然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么我们应该直接的关照我们现前一念的佛性，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这刚刚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稍微把文疏通一下。答：此次法门前在了他即是，若会言他佛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皆称我见颠倒。这个念佛法门偏重在自他不恶就是佛跟心的体性是不恶的那么如果你一定说离开的现前一念心性有一个他佛，那你这个是他见未忘，心外求法。如果你偏重在自佛，变成我见颠倒，变成自然外道那么又四气坛四意后三意是不孤起，他不从世界生花庆幸，则心愿恶意散布的生，何况误入离佛所以说呢，重点在于即是时而达理时，所以弥陀慎重现前即是本性明显，往生彼途见佛闻法即是成就慧神不由他。所以说要紧即是时而达理时弥陀慎重现前即是本性明显，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假借弥陀的因缘来开显我们自信佛，这个才是真正的理事无碍我们不偏理也不偏事有事修也有理观是这个意思。最后总结：法门深妙，破尽一切细论，斩尽一切的意见，为马明龙树智者有名之流，彻底负担丹鹤得去，其余四字变冲通如常客，尽失度量，一推夜眼，又不若一夫一妇老实念佛者，唯能浅通佛智，暗合道妙。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分明以佛眼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在。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确是深妙。你说你这一念心去操作佛号，以及弥陀念诵听的当下，就能够出现三种力量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这的确是深妙不可思议在这个不可思议当中呢，熄灭了一切的细论，也熄灭了一切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一种境界，只有这个法身菩萨、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智者有名这种法身菩萨才能够彻底的合担。我们凡夫主要是靠养性，但是念佛法门最怕的是谁呢？就是四字变中通如常客，这些大禅师 在那个地方近似度量，越推越远，他们打妄想。好，那么这样子还比不上一夫一妇的，他虽然誓词啊，虽然信我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三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一定能够救拔我。他虽然誓词，但是呢，虽然他誓词，他迟早要浅通佛智，暗合道妙。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最怕偏空的学者，他还不怕你左右，最怕偏空。因为他这个一个殊胜的无上因缘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佛陀明确的指出了一个道路。我们讲我们这念心啊，有很多因缘，你内心当中你依止什么规则，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释迦牟尼佛我见势力明白的讲述这个因缘，现前的这么好的因缘，你内心当中只要遵循的信愿行的这样操作，你临命中的时候弥陀现前，释迦牟尼佛跟你讲的很明白。但是有些偏工人他就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个地方最怕这个这种四字变通的这些啊，跟通儒常客啊。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完前面的无上因果以后，要讲出一个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呢？就是说，分明以佛眼佛音来应定此事，佛陀以大智慧的眼睛跟大慈悲的音声啊，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岂敢违抗？不善顺路也在。在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注意啊。佛陀的慈悲啊，再一次的强调，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啊，所以莲师大师他有一段开示很重要，我把它讲一下啊。莲师大师说啊，执事而念能相聚，说你执事而修。但是你的念头能够相聚，境界相聚，执事而念能相聚，不需入品之功，你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品位低一点，那是至少往生啊。执事而念能相聚，不需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泯啊，你执着空性，但是你还真的不明白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你只知道这个空而已，还不知道妙用。执理而心实未泯，反受落空之祸，反受落空之祸，你会错过了一个这么殊胜的因缘，白白的错过了，当面错过了，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依照净土法门的出世，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传承还存在，但是你却不去操作这件事情呢，反受落空之祸。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